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太穆窦皇后、文德长孙皇后、徐贤妃、王皇后、则天武皇后、何思赵皇后、韦皇后、上官昭容、肃明刘皇后、昭成窦皇后、王皇后、贞顺武皇后、元献阳皇后、杨贵妃。唐朝制度，皇后以下有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，称为夫人。昭仪、昭容、昭元、修仪、修容、修元、充仪、充容、充元，称为九嫔。结于美人、才人各九人，合计27人，代替是妇。宝林、玉女、才女各27人，合计81人，代替玉妻。其余六上分别掌管车驾、服饰等事物，都有定员和等级。后世常有改变和恢复。开元年间认为皇后以下设置四妃不合规矩，于是设置惠妃、丽妃、华妃三妃、六仪、四美人、七才人，而上宫、上仪、上服各二人，参照以前的称号，大致是沿袭州官，而有所增减。不过这都是很久远的事了。礼制以夫妇为本，诗经从后妃写起，国家的治乱由此而来，兴亡与之相关。品德高尚的君主，内宫严谨深邃，内宫请托不会干扰朝政，外界言论不会进入内宫，官居的风俗流行，同时的教化得以推行，所以贤良的典范，美好的行为能够成为内主。至于宠幸美色，常常发生在中等资质的君主身上，一旦同床共枕，情感就会随着宠爱而改变，容颜也与谄媚熟悉，事情就会因私情而被篡夺。趁着君主容易昏聩的明智，牵制着其不断柔弱的性情，险恶的言语看似忠诚，所以接受而不追问，丑恶的行为已经显现，反而习以为常，认为是好事。身边的人依附他，奸佞之人算计他，狡诈的计谋牵制了君主的先见之明，哀痛的誓言在宠爱之初就加以束缚，天下大事已经败坏，却安然不绝，这就是武则天为皇后之所以能够篡位弑君、丧失王室的原因。至于杨贵妃未死时，唐玄宗被他扰乱谋划，张皇后控制朝政，唐肃宗几乎束手无策。唉，可叹啊！中唐以后，时局多变故，外有讨伐的辛劳，内少沉溺女色的私欲，一群宦官结党禁用，外戚势力分散，后妃没有什么大善大恶，只是充任职位而已，所以列出记载于篇章中。高祖太穆顺圣皇后窦氏，京兆平陵人，父亲窦毅在北周任上柱国，娶了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，进入隋朝后任定州总管、神武公。窦皇后出生时头发垂过脖梗，三岁时与身体一样长。她读《女诫》《列女传》等书，读一遍就不再忘记。周武帝喜爱她，将她养在宫中，待遇不同于其他外甥。当时突厥的女儿成为皇后，不受宠爱。窦皇后私下劝谏说，我们国家还未安定，突厥又强大，希望您抑制感情，安抚接纳，以取得联合，那样江南、关东就不会阻碍我们。周武帝赞许的采纳了。等到周武帝去世，他悲痛的像亲生女儿一样。听说隋高祖接受禅让，他从床上跳下来说，恨我不是男子，不能拯救舅舅家的祸难。窦毅急忙捂住他的嘴说，不要乱说，会灭我全族。他常对襄阳长公主说，这个女儿有奇特的相貌，而且见识不凡，怎么能随便嫁人。于是在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，让求婚的人射两箭，暗中约定射中孔雀眼睛的就答应。射箭的人有几十个都不符合，高祖最后射箭各中一只眼睛，于是窦氏嫁给了高祖。起初元贞太后年老体弱多病，而且性格一向严厉，各位儿媳都害怕，没有人敢侍奉。窦皇后侍奉她，却和悦谨慎，洁净孝道，有时整月不脱衣服鞋子。她擅长写篇章规劝告诫的文字，文章有雅正的风格，又善于书法，与高祖的字混杂在一起，人们分辨不出来。她在涿郡去世，享年45岁。高祖在隋炀帝时养了很多好马，窦皇后看到后说，皇上喜欢这个，为什么不献给他？留着只会招致罪过，没有好处。高祖不听，不久就因此被责备。高祖后来看到隋朝政治混乱， 经常胡乱诛杀，于是为自己打算，多次进献鹰犬和奇异的马匹。隋炀帝果然高兴，提拔他担任将军。高祖哭着对儿子们说：早听你们母亲的话，我早就得到这个职位了。高祖拥有天下后，下诏在窦氏安葬的陵园建寿安陵，谥号为穆。等到父葬献陵时，尊为太穆皇后。当初太宗出生时有两条龙的祥瑞，窦皇后在众多儿子中对他最为关爱。太宗即位后，经过庆善宫观看时感慨叹息，回头对侍臣说：我出生在这里，如今母后永远离开了，养育我的恩德无法报答。于是大声痛哭，左右的人都流泪。于是在正殿祭祀窦皇后。后来有一天驾临九成宫，梦见窦皇后好像生前一样，醒来后禁不住泪流不止。第二天下诏让有关部门大量发放仓库粮食赈济平民，以此作为对皇后的报答。上元年间加谥号为太穆神皇后。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，河南洛阳人。他的祖先出自北魏拓跋氏，后来成为宗室长，因此称为长孙。高祖长孙智任大丞相、冯翊王。曾祖长孙昱封平原公。祖父长孙嗣任左将军。父亲长孙晟字季，涉猎书史，矫健勇猛，知晓兵法，在隋朝任右骁卫将军。长孙皇后喜爱图书传记，用古代的善恶来对照自己，崇尚礼法。长孙晟的哥哥长孙赤任周朝通道馆学士。他曾听说太穆皇后劝谏周武帝安抚接纳突厥女子的事，心里记住了，常对长孙晟说：这是个明智聪慧的人，一定会有奇特的子女，不能不考虑婚事。所以长孙晟将女儿嫁给太宗。长孙皇后回娘家省亲，舅舅高士廉的妾看到两匹一丈高的大马站在长孙皇后住的屋外，害怕了，占卜此事，得到坤卦变太卦。占卜的人说，坤卦象征柔顺成天，承载万物无边无际，马属于地类，变为太卦是天地交合而万物通顺，又用以辅助天地适宜之事。卦辞语归媚，卦相合是妇人之事，女子处于尊位，走在正中而居于柔顺，是后妃的象征。当时引太子李建成与太宗的矛盾已经形成，长孙皇后在内尽力尽孝侍奉高祖，谨慎地恭敬各位妃嫔，消除猜疑隔阂。等到太宗在宫中分发兵器时，长孙皇后亲自慰劳勉励，将士们都感动振奋。不久她被立为皇太子妃，很快被立为皇后。她性情节俭朴素，衣服车马够用就停止，更加喜欢读书，即使梳妆时也不荒废。与太宗谈话有时涉及天下大事，他推辞说：母鸡报晓是家道穷尽的征兆，可以吗？太宗坚持要他说，他始终不回答。后宫中有人犯罪，他一定先帮助太宗发怒，请求严加惩治，等太宗怒气消解，再慢慢为那人开脱，最终不让人有冤屈。夏嫔生了豫章公主就死了，他收养如同自己亲生。侍妾们生病，他暂停自己的饮食药物来资助他们。工人们感念他的仁德。他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本是布衣之交，因辅佐开国立下大功，出入太宗卧室，太宗要引荐他辅政，长孙皇后坚决认为不可，找机会说：我依托于皇宫，尊贵已极，不愿让自家亲属再在朝中掌权。汉朝的吕氏或是可以作为见解。太宗不听，自行任命长孙无忌为尚书仆射。长孙皇后秘密告谕让他坚决推让，太宗不得已才听从，长孙皇后喜形于色。异母兄长孙安业品行不端，父亲去世时将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赶回外家。长孙皇后显贵后从未提起此事，长孙安业被提拔为将军。后来他与李孝常等人谋反，将要处死，长孙皇后叩头说：安业罪该万死，不可赦免，但他从前待我不仁慈，天下人都知道，现在依法处死，人们一定会说我对哥哥发泄怨恨，恐怕会连累陛下吧。于是长孙安业得以减轻罪罚，流放越西。太子李承乾的乳母请求增加东宫的器物，长孙皇后说：太子担心的是没有德性和名声，何必请求器物呢？隋太宗驾临九成宫， 正赶上患病，恰逢柴少等人紧急事变的消息传来，太宗身穿甲胄起身，长孙皇后带病跟随，宫人劝止，皇后说，皇上震惊，我怎么能安心，病情稍重，太子想请求大赦，并度人为僧尼，以祈福消灾。长孙皇后说，死生有命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，如果修福可以延寿，我不会作恶，如果行善无效，我还求什么呢？况且大赦是国家大事，佛教道教是一方之教，都是皇上不做的，怎么能因我而扰乱天下法度。太子不敢上奏，告诉了房玄龄，房玄龄上奏，太宗感叹赞美，而群臣请求实行大赦，太宗已经同意，长孙皇后坚决争辩才停止。等到病危与太宗诀别，当时房玄龄因小罪被贬回家，长孙皇后说，房玄龄侍奉陛下很久，参与奇迹密谋，如果没有大错，希望不要弃用他，我家因恩泽禁用，没有德性而享受俸禄，容易招致祸患，不要让他担任枢要之职，以外戚身份奉朝请就足够了，我活着无异于时，死后不可以厚葬，希望依山为坟，不起坟堆，不用棺椁，随葬物品用陶瓦木器，简约送终，这就是我不忘记陛下的方式。又请太宗接纳忠言，容忍劝谏，不要听信谗言，减少游猎和劳役，这样死而无憾。去世时36岁。长孙皇后曾搜集古代妇女的事迹，编著《女则》十篇，又写文章批评汉朝的马皇后不能检点抑制外戚，让他们参与政事，却只告诫他们车马的奢侈，这是开了根本的坏头，只在乎细枝末节。他常告诫手书的人，这是我用来自我检点的，所以书没有条理，不要让皇上看到。他去世后，宫人把书呈给太宗，太宗为之悲痛，对近臣说，皇后的这本书可以流传后世，我难道不通天命而割舍感情吗？只是宫内失去了我的良佐，哀痛不能自已。谥号为文德，葬于昭陵，利用九宗山，以完成皇后遗愿。太宗亲自撰写表序，记述始末，树立在陵墓左边。上元年间，加谥号为文德圣皇后。太宗贤妃徐慧，湖州长城人，出生5个月就能说话，4岁通晓《论语》《诗经》，8岁自己懂得写文章。父亲徐孝德曾试着让他模仿《离骚》，写《小山篇》，说：“养幽颜而流盼，抚桂枝以凝响。将千灵犀此玉，泉河为犀毒网。”徐孝德大为惊讶，知道无法掩盖才华，于是他的论著就广泛流传。太宗听说后，召他入宫封为才人。他手不离书，文辞风善华美，文思敏捷。太宗对他更加礼遇看重，提拔徐孝德为水部员外郎，徐慧再升为充荣。贞观末年，多次调兵征讨四方夷狄，逐渐修建宫室，百姓劳苦抱怨。徐慧上书极力劝谏，并且说，东边戍守辽海，西边征讨昆丘，兵马疲惫消耗，运粮船只飘没，耗尽有限的农力，奔向无穷的沟壑，图谋未归附的民众，丧失已建成的军队，所以土地广阔不是长治久安的策略，百姓劳苦是容易发生变乱的征兆。又说，翠微、玉华等宫殿虽然依山傍水，没有建筑劳苦，但功力和费用不能说没有烦扰，有道的君主用安逸来使人安逸，无道的君主用享乐来使自己快乐。又说，技巧是王国的斧头，珠玉是当心的毒药，奢侈华丽纤巧精美不可以不制止，志气在事业成功时骄傲，身体在时局安定时安逸，他的恳切精辟大致如此。太宗赞赏他的话，优厚赏赐。太宗去世后，他哀伤思慕成疾，不肯服药，说，皇帝待我身后，能携于犬马侍奉陵寝，这是我的愿望。又作诗和连珠表达心意。永徽元年去世，年24岁，追赠贤妃，陪葬昭陵十世。徐慧的姐姐徐契丹、徐契丹的儿子徐坚都以学问闻名，姐姐是高宗的婕妤，也有文采，世人将他们比作汉朝的班家。高宗废后王氏，滨州祁县人，是北魏尚书左仆射王思政的孙女。堂祖母同安长公主因王氏婉顺贤淑，禀告太宗，让她成为晋王李治的王妃。李治成为太子后，王氏也晋封为太子妃， 提拔他的父亲王仁佑为陈州刺史。高宗即位后，立他为皇后。王仁佑以特进身份封为国公，母亲柳氏封本国夫人。王仁佑去世后，追赠司空。起初萧梁帝得宠，而武才人在贞观末年以先帝宫人的身份被召入宫中，封为昭仪。不久与王皇后、萧梁帝争宠，互相诋毁。而武昭仪阴险狡诈，便诬陷王皇后和母亲柳氏行巫术蛊惑皇上。高宗相信了，解除柳氏的门籍，罢免王皇后舅舅柳氏的中书令职务。李义符等人暗中辅佐武昭仪，用偏激的言语激怒高宗，于是下诏废黜王皇后和萧梁帝为庶人，囚禁在宫中。王皇后的母亲和兄长、萧梁帝的宗族全部流放岭南。许敬宗又上奏说，王仁又没有其他功劳，因后宫的缘故越级位列三公，如今王庶人阴谋扰乱宗庙社稷，罪责应诛灭宗族，王仁又应当被开棺戮尸，陛下不追究到底，其家属只流放，王仁又不应被庇护以宽宥叛逆子孙，有诏书全部剥夺王仁佑的官爵。而王皇后和萧梁帝不久被武后杀害，武后改王皇后的姓为莽，改萧梁帝的姓为萧。起初高宗怀念皇后，秘密来到囚禁的地方，看到门禁森严，只能从洞里送食物，心中悲伤，喊道，皇后，梁帝还好吗？如今在哪里？两人异口同声说，我们因罪被废弃为奴婢，怎么配得上尊称？流泪哭泣。又说，陛下如果念及往日恩情，让我们死而复生，重见天日，请题写这里为回心愿。高宗说，朕即刻就处置。武后得知后，即令杖责两人各100，砍去手足，反绑双手投入酒瓮中，说让这两个老婆子骨醉。几天后死去，肢解了尸体。当初诏令到达时，皇后两次叩拜说，陛下万岁，昭仪承受恩宠，死是我的本分。到了梁帝，骂道，武氏这狐狸精竟翻覆到这种地步，我死后变成猫，让武氏变成老鼠，我一定掐住他的喉咙来报仇。武后听说后，下令后宫不得养猫。武后多次见到两人披头散发，滴着血作祟，很厌恶，用巫师祷告谢罪，就迁居蓬莱宫，厉鬼再次出现，所以大多住在东都洛阳。中宗即位后，都恢复了他们的姓氏。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，是滨州文水人，父亲叫世约，见于《外戚传》。文德皇后去世后，过了很久，太宗听说世约的女儿美丽，召入宫，封为才人，当时14岁。母亲杨氏痛哭告别，武氏独自镇定，说：“见天子怎么知道不是福分呢？何必像小儿女那样悲伤？”母亲认为他的话对，停止哭泣。见到太宗后，四号妩媚，到太宗去世，和嫔妃们一起成为尼姑。高宗当太子时，入宫侍奉，喜欢他。王皇后长期没有儿子，萧淑妃正得宠，皇后暗中不高兴。有一天，高宗路过佛寺，武才人见到高宗并哭泣，高宗感动。王皇后探知情况，引他入后宫，以干扰萧妃的宠幸。武才人有权术，诡计多端。起初低声下气地侍奉王皇后，皇后高兴，多次在高宗面前称赞他，所以晋封为昭仪。一旦受到宠幸超过了萧淑妃，逐渐与王皇后不和。王皇后性格简约庄重，不屈意侍奉上下，她的母亲柳氏见到宫人和上宫没有礼貌，所以昭仪探查王皇后所亲视的人，必定结交他们，得到赏赐全都分给他们。因此王皇后和萧妃的举动必被昭仪得知，得知就报告高宗，但还没有能够重伤。昭仪生了一个女儿，王皇后前来逗弄，离开后昭仪偷偷在被子下掐死女儿，等高宗到来，假装说笑，掀开被子看孩子已经死了，又惊讶地问身边人，都说皇后刚才来过。昭仪立即悲伤哭泣，高宗不能察觉，愤怒地说，皇后杀了我的女儿，以前和萧妃互相妒忌诽谤，现在又这样。从此昭仪得以进谗言，王皇后无法自我辩解，而高宗更加信任宠爱昭仪，开始有废后的意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想进封号为陈妃，侍中含怨，中书令来祭进言，妃嫔有定数，如今另立名号不可。昭仪于是诬陷王皇后和她的母亲用巫术诅咒， 高宗怀着以前的怨恨，相信了这些话，将要废掉王皇后。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韩怨和来济冒死极力劝谏，高宗犹豫。而中书舍人李义府、卫尉卿许敬宗向来阴险邪僻，窥测形势，立即上表请求立昭仪为皇后。高宗决心已定，下诏废除王皇后。诏令李济、于志宁捧着喜寿敬封昭仪为皇后，命令群臣和四方酋长在肃义门朝拜皇后，内外命妇入宫谒见。朝拜皇后从此开始。皇后拜谒宗庙，追赠武士约制司徒，爵位周国公，谥号忠孝，配享高祖庙。母亲杨氏再封为代国夫人，十亿为国千户。皇后于是作外戚戒，献给朝廷，以解释外戚讥讽喧嚣。于是驱逐长孙无忌、褚遂良，相继死亡或流放，权势显赫。皇后城府深，能忍受柔顺屈辱，不以为耻，以成就大事。高宗认为他能奉侍自己，所以违背公义立他。得志后就盗用微服，得意洋洋，无所忌惮。高宗也懦弱昏庸，完全能钳制他，使他不能专断。时间久了，高宗稍有不平。临德初年，皇后赵方氏郭行珍入宫行巫术诅咒，宦官王福盛揭发，高宗大怒，于是召见西台侍郎上官仪。上官仪指斥皇后专权放纵，失去天下众望，不可承继宗庙，与高宗心意相合，于是催促他草拟诏书废除皇后。左右侍从急忙报告，皇后急忙到高宗面前自我申诉。高宗羞惭退缩，对待他像当初一样，还担心他怨恨，并且说这都是上官仪教我的。皇后暗示许敬宗构陷上官仪，杀了他。当初援救大臣违逆旨意，不过一年被屠灭覆灭，道路上人们以目示意，到上官仪被杀，政权就归于宫廷内围，天子拱手听命了。群臣朝见，四方奏章，都称二圣。每次临朝，殿中垂下帘子，高宗与皇后并坐，生杀赏罚，唯命是从。当他忍心决断，即使是很喜爱的人，也不稍加隐忍。高宗晚年更加中风不知，天下事务全部交付皇后。皇后于是转而从事太平文治之事，大规模召集儒生在内进殿，撰定《列女传》《陈轨》《百僚新戒》《乐书》等，总共1000多篇。于是令学士秘密裁决可否奏议，分割宰相权力。当初誓约取相李氏，生子元庆、元爽；又娶杨氏，生三女，长女嫁贺兰月时，早年守寡，封韩国夫人；次女就是皇后；幼女嫁郭孝慎，先去世。杨氏因皇后之故，宠幸日盛，喜封荣国夫人。当初兄长的儿子为良，怀孕与元庆等人对待杨氏及皇后礼数轻薄，皇后怀恨在心。到此时，元庆为宗正少卿，元爽为少府少监，为良为司卫少卿，怀孕为淄州刺史。有一天，杨夫人设酒宴，酒酣时对为良说，你们还记得以前的事吗？现在如何？回答说，有幸以功臣之子位列朝廷，晚年因外戚关系晋升，只感到忧虑而不觉得荣耀。夫人发怒，暗示皇后假装谦让，请求将为良等人外调，以不是天下以私心。因此为良为始州刺史，元庆为龙州刺史，元爽为濠州刺史，不久因事获罪，死于镇州。元庆到州忧愁而死。韩国夫人出入宫中，有一个女儿国色天香，高宗都宠爱他们。韩国夫人去世，其女封魏国夫人，想让她充任嫔妃之列，因碍于皇后未决。皇后内心非常记恨，适逢封禅泰山，为良怀孕作为地方长官来会集，随从回京师，皇后毒杀魏国夫人，归罪于为良等人，将他们全部处死，改其姓为傅，以韩国夫人的儿子敏之奉侍誓约的祭祀。当初魏国夫人去世，敏之前往吊唁，高宗为之悲痛，敏之哭泣不答。皇后说，这孩子怀疑我，不久贬死。杨氏喜封赞为二国，咸亨元年去世，追封鲁国夫人，谥号忠烈，诏令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亲与外命妇前往吊唁，以王礼葬于咸阳，供给班剑、宝杖、鼓吹。当时天下大旱，皇后假意上表请求避位，不许。不久 又追赠谥曰为太尉兼太子太师、太原郡王、鲁国忠烈夫人为妃。上元元年，晋号天后，提出建议十二条：一、鼓励农桑，减轻赋税徭役；二、给予三府地区赋役免除；三、停止用兵，以道德教化天下；四、南北中上属禁止浮华巧作；五、节省公费利益；六、广开言路；七、杜绝谗言；八、王公以下都要学习老子；九、父在为母服丧三年；十、上元以前勋官已发给告身的不得追查和夺；十一、京官八品以上增加俸禄；十二、百官任职已久才能高而职位低的可晋升以疏通滞留。高宗都下诏大致施行。萧淑妃的女儿易阳，宣城公主，被幽禁在掖庭，将近40岁不得出嫁。太子李弘向高宗进言，皇后发怒，毒杀了李弘。高宗将下诏传位给皇后，宰相郝处俊坚决劝谏，于是停止。皇后想对外显示宽容，笼络人心，使之归附自己，就上奏说，如今群臣缴纳一半俸禄，百姓按人口出钱以供养边兵，恐怕四方胡乱揣测虚实，请求一概罢除。诏令同意。一凤三年，群臣翻译首领在光顺门朝拜皇后，随即在滨州建太原郡王庙。高宗头眩不能视物，侍医张文仲、秦明鹤说，风邪上逆，针刺头不出血可愈。皇后内心希望高宗病危得以专权，发怒说，此人可斩，皇帝的身体岂能刺血。医生叩头请罪。高宗说，医生谈论疾病怎么可以治罪，况且我头晕难忍，听凭他治。医生多次针刺，高宗说，我眼睛明亮了。话未说完，皇后在帘中再次叩拜致谢，说，上天赐给我老师，亲自背负曾伯珍宝赏赐。高宗驾崩，中宗即位，天后称为皇太后，依照军国大事听凭参决。四圣元年，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，自己临朝听政，以睿宗即皇帝位。太后坐武承殿，皇帝率群臣上尊号册。三天后，太后临轩，命礼部尚书设太尉武承嗣，太常卿设司空王德珍册立四皇帝。从此太后常御紫宸殿，垂挂浅紫色帐幕临朝。追赠五世祖后位散骑常侍克己为鲁国公，其妻裴氏为鲁国夫人。高祖其殷州司马居常为太尉、北平郡王，其妻刘氏为王妃。曾祖永昌王资义参军，赠齐州刺史简为太尉、金城郡王，其妻宋氏为王妃。祖父随东郡城，赠滨州刺史、大都督华为太尉、太原郡王，其妻赵氏为王妃。都设置园艺，户五十。父亲为太师、魏王，家十封满五千户，母亲为王妃，王园一守户百。当时睿宗虽然被立为皇帝，实际上被囚禁，而朱武擅自专权。又是鲁国公为晋，裴氏为晋夫人，北平郡王为公肃，金城郡王为义康，太原郡王为安城，王妃随夫君事。太后派遣使者到武承殿册告五世祖庙。于是柳州司马李敬业、阔苍县令唐之奇、临海县城骆宾王痛恨太后胁迫驱逐皇帝，不胜愤慨，于是招募士兵杀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陈敬之，占据扬州，想迎接庐陵王，部众达十万。楚州司马李重福联合响应，须一人刘兴举据城不肯服从，李敬业攻打不能攻克。太后拜刘兴举为游击将军，提拔其弟刘兴实为楚州刺史。李敬业南渡长江攻取润州，杀死刺史李思文，取阿县令尹元贞抵抗战死。太后诏令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孝义为扬州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兵30万讨伐，在高邮交战，前锋左抱涛、果义成三郎被唐之奇所杀。又以左阴阳卫大将军黑尺长之为江南道行军大总管，合力进兵。李敬业起兵3个月失败，首级被传送到东都，三州平定。当初武承嗣请求太后立七庙，中书令裴炎阻止，到李敬业起兵，将裴炎下狱杀死，并杀左威卫大将军陈务挺。太后正愤怒，有一天 召集群臣在朝廷上责备说，我对天下没有亏欠，你们知道吗？群臣唯唯诺诺。太后说，我辅佐先帝超过30年，为天下忧劳，爵位富贵是我给予的，天下安闲是我养成的。先帝弃群臣而去，以社稷托付，我不敢爱惜自身，而知道爱惜百姓。如今作乱的首领都是将相，为何如此辜负我？而且受一命的老臣，倔强难治，有如裴炎的吗？世袭将种能聚合亡命之徒，有如徐敬业的吗？宿将善战，有如陈武挺的吗？他们都是人中豪杰，不利于我，我能杀他们。你们的才能如果超过他们，及早动手，不然谨慎地侍奉我，不要被天下人耻笑。群臣叩头不敢仰视，说为陛下之命。过了很久，下诏假装要归政于皇帝。睿宗揣度不是真情，坚决请求临朝诏令同意。于是铸造铜轨为一个市，东面题为延恩，接受献赋送求官位的自臣；南面题为召见，接受时政得失；西面题为申冤，接受受冤枉想要申诉之言；北面题为通玄，接受谶纬秘密计策。诏令中书门下派一名官员主管。太后不惜爵位，以笼络四方豪杰作为自己的帮助，即使是狂妄男子所说的话有何意的，就破格授官，到不称职时，不久也废除诛杀，不稍加纵容，务必求得真才实学贤能之人。又害怕天下有谋反叛逆者，诏令允许告发密谋，所到之处皆举报者，供给一船，提供五品官伙食，诵经诗，当天召见，后加赏赐爵位官衔，以鼓舞感动。凡是告密者，官吏不得盘问，即使是农夫樵子，必定亲自言见，安置在客馆。敢于拖延不送的，按所告发的罪名处罚。所以告密者遍天下，人人屏息，不敢议论。新丰有山因地震突出，太后认为是祥瑞，赦免该县，改名庆山。荆州人于文俊上书说，人不和则生坠流，地不和则山丘突起。如今陛下以女主居于阳位，山变为灾，并非祥庆。太后发怒，将他流放岭南。诏令拆毁乾元殿，改建为明堂，任命和尚薛怀义为督造使。薛怀义是户县人，本姓冯，名小宝，身材魁梧，行为淫邪恶毒，在洛阳街头装疯卖傻，被千金公主宠幸。公主向太后进言说，小宝可以入宫侍奉。太后召见后与他私通，很喜爱他。为了掩盖踪迹，让他能合法出入宫廷，便命他剃发为僧，任命他为白马寺住持。又下诏让他与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通任宗族，薛绍以副礼侍奉他。朝廷赐给他御马，派宦官充当侍从，即使武承嗣、武三思也对他恭敬侍奉。到这时他负责督造明堂，一使数万工匠，巨大的木材通常需1000人才能拖动。又在明堂后修建天堂，其宏伟华丽仅次于明堂。明堂建成后，薛怀义被任命为左威卫大将军，封梁国公。起初在西京修建崇仙庙，祭祀武氏祖先。武承嗣伪造洛水瑞时，诱导太后称帝，派佣人唐同泰进献，太后称此为宝图，升任唐同泰为游击将军。此后泗水人又进献祥瑞之时，太后于是到南郊祭祀上帝以答谢祥瑞，自号圣母神皇，制作神皇玉玺，改宝图为天寿圣图，改洛水名为永昌水，改瑞石发现地为圣图泉，在洛水祭坛左侧刻石称天寿圣图之表，改泗水名为广武。当时朝廷大权已脱离李氏皇室，大臣和众将都受压制，无法施展，宗室成员被疏远孤立无立足之地。于是韩王李元嘉等人谋划起兵号召天下，迎回中宗。琅琊王李冲、越王李贞首先发难，各王仓促间无人响应，最终失败。李元嘉与鲁王李林奎等人自杀，其余全部被处死。诸王牵连被杀，几乎灭绝，子孙即使还在襁褓之中也被流放岭南。太后亲自到洛水拜寿宝图，天子率领太子、群臣、蛮夷首领依次列队，在祭坛下大摆真情，祈寿、供物、仪仗、礼仪结束后才离去。永昌元年， 太后在万象神宫举行大享之礼，改穿帝王礼服，头戴冕冠，腰插大圭，手持镇圭，睿宗担任亚县，太子担任中县。合祭天地，五方帝，百神配享，以高祖、太宗、高宗配祭，又引魏王武士或配享。颁布九条训诫，以训导百官。随后大宴群臣，追尊武士或为周忠孝太皇，其妻杨氏为忠孝太后。改文水墓为张德龄，咸阳墓为明义陵。追尊太原安城王为周安城王，金城郡王为魏义康王，北平郡王为赵肃公王，鲁国公为太原靖王。载初年间又在万象神宫举行大享，以太穆皇后、文德皇后配享皇帝旨，引周忠孝太后从嗣，创这赵、帝、代、生、密，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，始、现、天、赤、东、不等十二个新字。太后自名为赵，改诏书为制书。尊周、汉为二王之后，余、夏、殷之后为三客，废除唐朝宗室的属籍，任命薛怀义为辅国大将军，封鄂国公，命他与众僧侣撰写《大云经》，宣扬神皇受命之事。春官尚书李嗣文假称周书五成篇中有垂拱天下志之语，这是受命的福瑞。太后大喜，将其颁示天下，逐渐图谋改朝换代。但他担心人心不肯归附，于是暗中残忍狠毒，大肆杀戮，以威吓天下。在内放纵酷吏周兴、来俊臣等数十人作为爪牙，凡有不满或素来猜忌畏惧之人，必然用严法陷害。宗室侯王以及其他刚正不阿的大臣将相接连被杀，鲜血染红监狱之门，家家不能自保。太后坐于帷帐之中，操纵着权柄，而国家命运已转移了。御史傅由义率领关内父老请求改朝换代，改皇帝姓氏为武氏，又胁迫群臣坚决请求，妄称凤凰聚集于上阳宫，赤雀出现在朝堂。天子心中不安，也请求改姓武氏，以示尊崇一统。太后自知威权在握，于是大赦天下，改国号为周，自称圣神皇帝，旗帜崇尚赤色，以皇帝为皇嗣，在神都建立武氏七庙，尊周文王为文皇帝，号始祖，配偶四世为文定皇后。周武王为康皇帝，号睿祖，配偶姜氏为康惠皇后。太原靖王为成皇帝，号延祖，配偶为成庄皇后。赵肃公王为张敬皇帝，号肃祖，配偶为张敬皇后。魏义康王为昭安皇帝，号烈祖，配偶为昭安皇后。祖父周安成王为文穆皇帝，号贤祖，配偶为文穆皇后。父亲忠孝太皇为孝明高皇帝，号太祖，配偶为孝明高皇后。撤销唐太庙，改为享德庙，四祭祭祀高祖以下三世，其余废置不祭。冬至日在万象神宫祭祀上帝，以始祖及父母配享，百神从嗣，将武氏诸王全都封王。下诏改滨州文水县为武兴县，比照汉朝的封县配县，百姓世代免除赋税徭役。以始祖陵墓为德陵，睿祖陵为乔陵，延祖陵为节陵，肃祖陵为简陵，烈祖陵为敬陵，贤祖陵为永陵，张德陵为浩陵，明义陵为顺陵。太后虽年事已高，却善于涂脂抹粉，即使身边人也看不出她的衰老。不久生出两颗新牙，下诏改元为长寿。第二年在神宫举行大享，亲自创作大型乐曲，武功用900人，以武成四为亚县，武三思为中县。皇帝作为皇嗣时，公卿们时常能见到他。适逢上方兼裴匪公、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元庆、白剑府果毅薛大信、兼门卫大将军范云仙秘密谒见皇帝，全都被腰斩于市。从此公卿们不再去谒见皇帝。有人上密奏说岭南流放的人谋反，太后派代理右台监察御史万国俊前去审查，如果属实就立即处决。万国俊到广州后，召集所有流放之人，假传圣旨赐他们自杀，众人都哭嚎不服。万国俊将他们驱赶到水边，使他们无法逃跑，一天之内杀害了300多人。然后诬奏说流放之人心怀怨恨，请求全部除掉。于是太后派右卫一府兵曹参军刘光业、司行平史王德寿、 越南面兼城鲍司公，上捻执掌王大真，右五卫兵曹参军屈真云都代理监察御史，吩咐剑南、黔中、安南等六道审讯，并提升万国俊为左台侍御史。刘光业等人也向上邀功，唯恐杀人太少。刘光业杀900人，王德寿杀700人，其余人也不少于500人。太后很久以后才知道其中冤枉，下诏命六道使者所杀之人的家属可领回尸体。万国俊等人也相继死去，都见到有鬼物作祟。太后又为自己加号金轮圣神皇帝，在朝堂上陈设七宝：金轮宝、白象宝、女宝、马宝、珠宝、主宾臣宝、主藏臣宝，每逢大朝会就陈列出来。又尊其显祖为立即文穆皇帝，太祖为无上孝明皇帝。延载二年，武三思率领翻译首领及耆老请求建造天书，以记载太后功德，贬低唐氏，兴盛周朝。太后下诏批准，命那言姚赎督造。于是大量收集铜铁熔铸，题名为大周万国颂德天书，放置在端门外。其形制如柱，高105尺，有八个面，每面宽5尺，用铁铸成山形作为基座，以铜龙承托，周围环绕石雕怪兽。柱顶有云盖，上出大珠，高丈许，周长3丈，制作4条蛟龙，长丈2尺，用以承托宝珠。基座周长170尺，高2丈，大约使用铜铁200万斤，并将群臣藩囚的姓名全部刻在上面。薛怀义的宠爱逐渐衰减，而御医沈南球得以尽兴。薛怀义大为不满，于是放火烧了明堂。太后感到羞耻，隐瞒此事不发作。薛怀义更加凶横怨愤。太后于是密令太平公主挑选健壮妇女，在殿中将她绑缚，命建昌王武幽宁将作大将宗敬亲率壮士击杀她，用本车载尸送回白马寺。薛怀义依仗宠幸，气焰盖过一时，位置在百官之上，他的徒弟们多犯法。御史冯思绪弹劾他的奸恶，薛怀义发怒，在路上遇见冯思绪，命左右殴打，几乎打死，冯思绪不敢声张。莫绰侵犯边塞，薛怀义被任命为新平、伐逆、朔方道大总管，率领18将军的军队攻打胡人，宰相李昭德、苏卫道甚至担任他的长史、司马。后来他不愿入宫，暗中招募千余名年轻力壮者做和尚，图谋不轨。侍御史周举弹劾他的罪行，请求审理。太后说：“你且出去，朕将命他到狱中。”周举在御史台坐等，过了一会儿，薛怀义骑着马直闯御史台，径自坐在大床上。周举召来吏员准备录口供，薛怀义立即骑马去。周举将此事奏闻，太后说：“这个道人一向狂妄，不值得治罪，他招募的年轻力壮者你可彻底追查。”周举将他们全部流放到偏远地区。薛怀义构陷周举，不久周举被免官。太后在南郊祭祀上天，以文王、武王、武士祸与唐高祖一同配享。太后加号天策金轮圣神皇帝，于是封禅嵩山，在少室山行禅里册封山神为帝，配为后。封禅坛南面有一棵大胡树，大赦之日将鸡悬挂于树梢，赐名金鸡树。太后亲自撰写生中数志，刻石以昭示后人。改名堂为通天宫，铸造九州鼎，各按方位陈列于庭中。又收集天下的黄金，铸造大仪中，未能完成。过了很久，将崇仙庙改为崇尊庙，礼仪视同太庙。不久又将崇尊庙恢复为太庙。自从薛怀义死后，张易之、张昌宗得到宠幸，于是设置控鹤府、有监、丞、主簿、录事等官职，兼为三品，由张易之担任。太后自己看到武氏诸王不得人心，在此之前中宗从房州回朝，重新被立为皇太子。太后担心自己去世后中宗被唐宗室欺凌，无处容身，于是召集武氏诸王及相王、太平公主在明堂盟誓，祭告天地，制作铁券收藏于史馆，改号灵署为潘龙台。九世初年，将控鹤监改为天际府，又改为奉臣府，罢监为令，以左右控鹤为奉臣大夫，张易之再次担任令。神龙元年，太后患病，长久未愈，居住在迎仙院。宰相张柬之与崔玄伟等人策划 请中宗率兵入宫诛杀张易之、张昌宗。于是羽林将军李多作等人率兵从玄武门入宫，在迎仙院旁斩杀二张。太后闻便起身还宴饭进言请求传位，太后躺回床上不再说话。中宗于是复位，将太后迁至上阳宫，皇帝率领百官到官封殿问候起居，此后每十天一次前往上阳宫，不久改为每月初一、十五朝见。撤销奉臣府官员，在崇尊庙设立东都武士庙，改称崇恩庙，恢复唐氏宗庙，所有武士封王者都相爵。这一年太后去世，享年81岁。遗诏称则天大圣皇太后，去掉帝号，谥号为则天大圣后，复葬于乾陵。此时武三思与为庶人通奸，重新掌权。于是天大旱，向则天陵祈祷便得雨。武三思怂恿皇帝下诏，崇恩庙的祭祀规格如同太庙，斋郎由五品官之子担任。博士杨福进言，太庙的斋郎取自七品官之子，如今崇恩庙取五品官之子，不合理制。皇帝说，太庙照崇恩庙的规格可以吗？杨福说，崇恩庙是太庙的私庙，以臣子标准比拟君主则是僭越，以君主标准比拟臣子则造成混乱。此事于是作罢。等到为氏武士党羽被诛杀，下诏则天大圣皇后恢复天后称号，废除崇恩庙及陵寝。景云元年加号大圣天后。太平公主干预朝政，请求恢复崇恩庙和二陵的官员，又尊天后为天后圣帝，不久改称圣后。太平公主被诛杀后，下诏削去周孝明皇帝称号，恢复为太原郡王，其妻为妃，废除号陵、顺陵等。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。太常卿江角建议则天皇后配享高宗庙，神主上提天后圣帝不妥，请改为则天皇后武氏。皇帝下诏批准。中宗和思顺圣皇后赵氏，今赵长安人，祖父赵绰，武德年间因战功官至右领军将军，父亲赵圭娶高祖之女长乐公主，中宗为英王时聘赵氏为妃，高宗对公主恩宠尤其深厚。武后不喜欢赵氏，于是将赵妃幽禁在内侍省。赵圭从定州刺史、驸马都尉被贬为阔州刺史，并断绝公主入朝谒见，让她随赵圭赴任。赵妃被囚禁后门锁严密，每天只给饲料，看守者发现她屋内数日不冒烟，开门查看，尸体已腐烂。赵圭后来以寿州刺史身份与公主参与越王李贞之事，被处死。神龙元年追谥赵妃为恭皇后，追赠赵圭为左卫大将军。中宗驾崩后，料理丧事时，为庶人大逆不道，不能复葬，有私家尊谥后，将赵后父葬于定陵。中宗庶人为氏，今赵万年人。祖父为弘表，贞观年间任曹王府典军。中宗在东宫时，为氏被选为妃，四圣初年立为皇后。不久与中宗一同被贬居房陵，每次使者到来，中宗都惊恐欲自杀。为后制止说，祸福无常，早晚都是死，何必急于一时。等到中宗复位，为后居中宫。当时上官昭容参与政事，正当敬辉等人准备进诛武士诸王时，武三思很恐惧，于是通过上官昭容入宫请托，得以亲近皇后，最终谋划诛杀了敬辉等人。当初皇帝被幽禁废黜时，与皇后约定一旦重见天日，彼此不加约束。到这时，皇后与武三思同坐在御床上玩博戏，皇帝在旁边为他们计数，并不违逆。武三思暗示群臣给皇后上尊号为顺天皇后，于是皇后亲自拜谒宗庙，追赠父亲韦玄贞为上洛郡王。左拾遗贾诩已进谏说，不是李氏宗室而封王的，盟书约定共同讨伐，如今复国不久，就急于私宠后家，况且先朝祸患的见解并不遥远，实在令人畏惧。如果皇后坚决推辞，让天下知道后宫谦让，不是很好吗？皇帝不听。神龙三年，节敏太子起兵失败，宗楚客率领群臣请求加皇后尊号为义圣，皇帝下诏同意。宫中谣传有五彩祥云从皇后的衣箱中升起，皇帝画下来给群臣看，于是大赦天下，赐百官母亲、妻子封号。 太史家叶志忠上表进献桑条歌十二篇，说皇后应当承受天命，说从前高祖时天下传唱桃李，太宗时传唱秦王破阵，高宗时传唱堂堂，天后时传唱武媚娘，皇帝受命传唱英王十周，如今皇后受命传唱桑条为，这是因为后妃的德性专在养蚕植桑，共同侍奉宗庙祭祀，于是赐给家业至中宅第一区彩缎700段。太常少卿正英因此将这首歌编入乐府。宗楚客又暗示补缺赵延禧解释桑条歌，应验98代，皇帝大喜，提拔赵延禧为谏议大夫。于是上官昭容用武士就是鼓动皇后，随即上表请求增加为生母扶桑的期限，百姓以23岁为成丁，限制到59岁免除徭役。五品以上官员的母亲妻子不依赖丈夫，儿子受封的丧事可以使用鼓吹乐，多次更改制度，暗中积累人望，逐渐宠幸亲属，封官拜爵。上官昭容与母亲以及上宫贺楼氏等人大量收受金钱，封巫婆赵氏为陇西夫人，出入宫禁权势与上官昭容相当，从此邪风莫赤的官职开始出现。3年，皇帝亲临南郊祭祀，带领皇后行亚献礼。次年正月15夜晚，皇帝与皇后微服出行到街市徘徊观赏，放任宫女出游，他们都私奔不归。国子祭酒叶敬能擅长禁术，常侍马琴客精通医术，光禄少卿杨军擅长烹调，都被引荐进入后宫。杨军、马琴客与皇后私通，曾因丧事免官，没过10天就又起复。皇帝被释后，议论者都归咎于马琴客和安乐公主。皇后非常恐惧，召集亲信商议对策，于是任命刑部尚书裴谭、工部尚书张熙辅政，留守东都，诏令将军赵成福、削减率兵500户为乔王李重福与兄长韦温定策，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，部署府兵50000分为2营屯驻京师，然后发丧。太子即位就是商定，皇太后临朝听政，韦温总领内外兵权，检校护卫公省，族弟韦卓、韦波，宗子韦杰、韦玄，韦玄的外甥高崇以及武延秀分别统领左右屯营、羽林军、飞骑、万骑，京师大为恐慌，传言将要改朝换代。韦波、韦玄进入军中，鞭打督责万骑兵想要立威，士兵怨恨不肯效力。不久林子王率兵深夜从玄武门攻入羽林军，在寝殿杀死韦玄、韦波、高崇，劈开宫门直闯太极殿，皇后逃入飞骑营，被乱兵杀死，斩武延秀、安乐公主，分头搜捕所有韦氏武士及其党羽，全部诛杀，在长安东市悬首示众。第二天追贬皇后为庶人，用一品官的礼仪安葬。上官昭容名婉，是西台侍郎上官仪的孙女，父亲上官廷之与上官仪在武后时一同被杀，母亲郑氏是太常少卿郑修远的姐姐。婉儿刚出生时与母亲被没入掖庭为奴，她天性聪慧机敏，善于写文章。14岁时，武后召见他，命他作文，他就像事先构思好一样。自通天年间以来，他内掌诏命，文辞华美可观，曾因违旨当被处死，武后爱惜他的才华，只处以情刑而没有杀他。然而群臣的奏议及天下大事都与他商议，皇帝即位后，他大受信任，敬拜为昭容，封其母郑氏为沛国夫人。婉儿与武三思私通，所以诏书推重武士，抑制唐氏，解敏太子对此愤愤不平。等到太子起兵到肃章门索要婉儿，婉儿说，我死之后接下来就该索要皇后和皇上了，以此激怒皇帝。皇帝与皇后带着婉儿登上玄武门躲避，恰逢太子兵败，这才免祸。婉儿劝皇帝扩大书馆，增加学士名额，引荐大臣名如充任，多次赐宴赋诗，群臣唱和，婉儿常代皇帝、皇后以及长宁、安乐二位公主作诗，众篇并作，而辞采更加清丽新奇，又评定群臣所作诗赋的等地，赏赐金爵，所以朝廷蔚然成风。当时写文章的人虽然大抵浮华米粒，但所得之作 都有可观之处，这是婉儿的功劳。正式去世，是为结义夫人。婉儿请求降级扶桑，皇帝下诏起复为婕妤，不久又恢复昭容之位。皇帝在婉儿的居所开挖池塘，堆筑假山，穷尽精巧盛趣，随即带领侍臣在他的住所宴饮。当时左右内官都听任出宫，不加禁止。婉儿与亲近宠幸的人甚至都在宫外经营私宅，奸邪污秽之人争相投靠其门下，肆意侠逆，因而求取重要官职。婉儿与崔石淫乱，于是引荐他参与政事。崔石开凿商山道，工程未过半，利用皇帝的遗诏虚列其功，加以甄别赏赐。为后失败时，婉儿在宫阙下被斩杀。起初正是怀孕时，梦见巨人给他一杆大秤，说持此称量天下。婉儿出生满月后，母亲戏弄他说，称量天下的难道是你吗？他就咿呀答应。后来他内掌机要正史，正符合那个梦。景云年间追复昭容封号，视为惠文。当初婉儿的表兄弟王玉任时疑，王玉告诫他说，皇上先前被囚禁在房陵，武士得志，最终忠心，这是天命所在，不可侥幸。武三思虽然成绩得势，天下人知道他必败，如今昭容是皇上信任的人，却依附他，将会灭族。正是以此责备婉儿，婉儿不听。解悯太子诛杀武三思后，果然搜捕婉儿，他才开始忧虑恐惧。等到起草遗诏时，就引入项王辅政。临淄王起兵时，婉儿被收捕。婉儿把草拟的诏书拿给刘幽求看，刘幽求向临淄王求情，临淄王不答应，于是婉儿被诛杀。开元初年，收集鞭刺他的文章，诏令章书作序。睿宗素名顺圣皇后刘氏，祖父刘德威自有传记。一凤年间，皇帝在藩邸时娶她为孺人，不久立为妃，生宁王、寿昌代国二公主。皇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适逢皇帝降号为皇嗣，她又复为妃。长寿二年，被护婢诬告与窦德妃用巫蛊之术诅咒武后，一同被杀死在宫中，秘密埋葬，无人知晓。景云元年，追谥为肃明皇后。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，曾祖窦抗，父亲窦孝慎，自有传记。皇后温婉贤淑，尤其遵循礼法。皇帝为相王时，娶她为孺人。即位后，晋封德妃，升玄宗及金仙、玉贞二公主，与肃明皇后一同追谥，并招魂安葬在东都之南。肃明皇后陵墓称惠陵，窦后陵墓称静陵，另立别庙叫仪坤庙来祭祀。皇帝驾崩，追称皇太后，与肃明皇后一同复祭乔陵。窦后因儿子显贵，所以先复祭于睿宗庙室。肃明皇后到开元二十年才得以复庙。当初太常家窦后谥号为大昭成，有人说按礼法应当以圣真冠于谥号之上，而称大昭成是不对的，用单字相配应称圣昭或睿成，用双字相配应称大圣昭成或圣真昭成。又引太穆皇后出使谥号为穆，到高祖驾崩，和帝谥称太穆，追赠为太穆神皇后。文德皇后出使谥号为文德，到太宗驾崩，和谥为文德圣皇后。又引用范晔著《后汉书》，以汉光烈皇后等为比照。太常认为范晔以帝号标举皇后谥号，是史家既是体例，妇人并非一定与丈夫相同。入庙称后，系于丈夫；在朝称太，系于儿子。文母是生前的称号，文王是死后的谥号。周公难道以丈夫随从妻子吗？汉朝礼法不可以为据，皇帝下旨说可以。天宝八载下制诏，从太穆皇后以下六位皇后都增上顺圣二字谥号。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归人，是梁冀州刺史王神念的后裔。皇帝为临淄王时娶她为妃，在将要平定内难时，她参与了重大谋划。先天元年立为皇后，久无子嗣，而武妃逐渐得宠，皇后心中不平，公开诋毁武妃，但她对下人一向有恩，始终无人肯进谗言重伤她。皇帝秘密想要废除皇后，将此事告诉江角，江角泄露了这句话，即被处死。皇后的兄长王守一恐惧，为他寻求厌圣之术， 僧人明悟教他祭祀北斗，取霹雳木刻上天地文及皇帝的名讳合在一起佩戴，说皇后有子，可比则天皇后。开元十二年，事情败露，皇帝亲自审问，证据确凿，于是下旨诏给有司，皇后不为上天所佑，华而不实，有图谋不轨之心，不可以承奉宗庙，母仪天下，废为庶人。赐王守一死。当初皇后因失宠而心中不安，她趁机会流泪说，陛下难道不记得阿忠脱下紫半壁换成斗面给陛下做生日汤饼的事吗？皇帝怜悯动容，阿忠是皇后称呼他的父亲王仁角，因此过了很久才被废除。当时王英作翠与丈夫讽谏皇帝，不久皇后去世，用一品礼安葬，后宫思念他，皇帝也后悔。宝应元年追复皇后封号，玄宗贞顺皇后武氏，是恒安王武攸旨的女儿，自幼入宫，皇帝即位后逐渐得宠。当时王皇后被废，所以晋册为惠妃，其礼仪等级与皇后相等。当初皇帝在潞州时，赵丽妃因唱优德性，有姿容，善于歌舞。开元初年，她的父兄都得到美官。等到武惠妃尽兴，赵丽妃的恩宠衰减，于十四年去世，谥号和，生太子李英。而皇甫德一生恶王，刘才人生光王，都是翻底救人，后来宠爱淡薄，而武惠妃独享专宠，封他所生母杨氏为镇国夫人，弟弟武忠为国子祭酒，武信为秘书监。皇帝准备立他为皇后，御史潘好礼上书说，礼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春秋说儿子不报仇就是不孝，陛下想立武氏为皇后，如何见天下世人？惠妃的再从叔是武三思，从父是武延秀，都是干系乱常之人，天下共同痛恨。母投下阴影，治世不休息，道权留意，连夫不隐，匹夫匹妇尚且相互选择，何况天子呢？希望慎重选取华族，以合神奇之心。春秋记载，宋人下妇之会，不以妾为夫人。齐桓公在葵丘盟誓说，不以妾为妻。这是圣人明确嫡庶之分，名分确定，则基于竞争之心就止息了。如今民间都说，又丞相张说想通过立后之功图谋复相，如今太子不是惠妃所生，而惠妃有子，一旦他居于皇后之位，则储君之位将不安。古人之所以劝谏防微杜渐，是有道理的。于是最终没有立后，惠妃所生之子必定秀美聪慧，共二王一公主都没有养活。等到生寿王，皇帝命宁王在外宅抚养，又生圣王，贤姨太化二公主。后来李林甫因寿王母亲受宠，迎合惠妃之意，陷害太子，鄂王、光王三人皆被废黜而死。适逢惠妃去世，年四十余岁，赠皇后及谥号，葬于晋陵。玄宗元献皇后杨氏，化州华阴人，曾祖杨士达在隋朝任纳言。天寿年间，因是武后母党，追封杨士达为正王，父亲杨之庆为太尉。皇帝在东宫时，杨后于景云初年入宫为良媛。当时太平公主忌惮皇帝，而宫中左右持两端，细微之事必定传到太平公主耳中。杨良媛正怀孕，皇帝心中不安，秘密对侍读张说说，当权者不想让我多子，怎么办？命张说携带药剂入宫，皇帝在密室自己煮药，梦见好像有披甲持戈的人环绕鼎炉三圈，而三次煮药都倾覆了。将此事告诉张说，张说说这是天命，于是停止，生下男孩就是肃宗。皇帝即位后封为贵嫔，他的姐姐是杰敏太子妃。当初肃宗出生时，占卜说不宜养育，于是命王皇后抚养。王皇后无子，抚养肃宗如同亲生，后又生宁亲公主，于是去世。张说因救恩，所以儿子张继得以娶宁亲公主。肃宗即位，至德二载，太上皇从蜀中告令有司商议尊称，于是上册谥号。宝应末年，复祭于泰陵。唐玄宗的贵妃杨氏是隋朝梁俊通守阳汪的四世孙，他家迁居蒲州，于是成为永乐人。年幼时父母双亡，被寄养在叔叔家中， 最初是寿王的王妃。开元24年，武惠妃去世，后宫中没有人能合乎皇帝的心意。有人进言说，杨妃资质天然出众，应当充实后宫，于是皇帝召她入宫，觉得她很特别，就让她自己声称是出于本意，请求登记为女道士，号称太真，另为寿王聘娶韦昭训的女儿，而太真得以受到宠幸。她擅长歌舞，精通音律，而且聪明机敏，善于揣摩心意，总是能领会皇帝的意图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于是让她独占后宫宴乐，宫中称她为娘子，礼仪待遇与皇后相同。天宝初年，晋封为贵妃，追赠她的父亲杨玄琰为太尉、齐国公，提拔她的叔父杨玄圭为光禄卿，族兄杨仙为鸿胪卿，杨以为侍御史，并娶了太华公主。太华公主是武惠妃所生，最受宠爱，而杨昭也逐渐显贵。杨昭就是杨国忠。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都容貌美丽，皇帝称她们为仪，封为韩国夫人、国国夫人、秦国夫人，出入宫禁，恩宠威势震动天下。每逢命妇入宫排班，池英公主等人都谦让不敢就位。台省、州县的官员纷纷奉承请托，奔走应酬比执行诏令还积极。四方进献的贡品都来结交巴结，门庭若市。建平、信城二位公主因为与杨家不和，以至于被追回内府封赏的财物，驸马都尉独孤明丢了官职。有一天，杨贵妃因罪被遣送回杨仙的府地，到中午时皇帝还不进食，鞭打责骂身边侍从。高力士想试探皇帝的心意，就禀报说用殿中供帐和司农司的酒食100多车送到贵妃那里，皇帝马上把自己的御膳分赐给他。高力士知道皇帝的心思，当晚就请求赵贵妃回宫，打开安心坊的门，让车马飞驰而入。贵妃见到皇帝，伏地谢罪，皇帝释然，安慰抚恤十分优厚。第二天，各位姨母进献食物，奏起音乐，皇帝立即赏赐左右不计其数，从此更加受宠，赐给各位姨母每年100000钱作为脂粉费。杨仙以上柱国的身份在门前排列几架，与杨仙、杨国忠、各位姨母五家的宅地相连，规模模仿宫禁，往往建造一堂就耗费1000万明钱。看到别人家宅地有更好的，就拆掉重建，务求以豪华奢侈相互夸耀，土木工程从不停止。皇帝所得的奇珍异宝以及各地贡品都分赐给他们，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，五家都一样。杨贵妃每次随皇帝出游，骑马时高力士就为他递缰绳和鞭子。凡是担任织绣官和冶炼雕琢金玉的工匠，大约有上千人，听候他的索取，制作奇异的服饰和珍玩，变化如神。各地争相进献珍奇物品，动辄使人耳目一新。于是岭南节度使张九章、广陵长史王毅因为进献的物品最精美，张九章被晋升为迎亲光禄大夫，王毅被提升为户部侍郎，天下纷纷效仿。杨贵妃爱吃荔枝，一定要新鲜送到，于是设置其快马传送，奔走数千里，荔枝未到还没变就已经送到京城。天宝九年，杨贵妃再次被遣送出宫到外面居住，杨国忠和吉温商议。吉温于是去见皇帝说，妇人触犯圣意应当处死，但何必令西宫中一席之地作为处刑的地方，反而让他在外面受辱呢？皇帝被感动，停下进食，诏令中官张韬光去赐给他东西。杨贵妃通过张韬光向皇帝谢罪说，妾有罪本当万死，但肌肤毛发之外都是皇帝所赐，如今将死无以回报。拿刀剪下一缕头发呈上说，用这个作为诀别。皇帝见到后惊骇惋惜，立即召他回宫，礼遇如初。后来又驾临秦国夫人和杨国忠的府地，赐给两家巨万财物。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后，每年十月皇帝到华清宫，五家车马都随从，每家各自成队，每队一色，不久五家队伍合在一起，灿若万花，山川河谷成为锦绣。杨国忠打着剑南的旌旗符节在前面引导，遗落的珠翠和鞋子、瑟瑟珠玑散乱在路上，香气飘出数十里。天宝十年正月十五夜，杨家与广宁公主的奴仆骑手争抢过城门，用鞭子棍棒争斗，公主坠马，仅得脱身。公主向皇帝哭诉，于是下诏杀死杨家的奴仆，贬驸马都尉程昌义的官职。 杨国忠辅政时，他的儿子杨珀娶了万春公主，杨轩娶了沿河郡主，弟弟杨建娶了成荣郡主，又下诏为杨玄琰建立家庙，皇帝亲自书写碑文。杨先，秦国夫人早死，所以韩国夫人、国国夫人与杨国忠最显贵长久，而国国夫人一向与杨国忠私通，颇为人们所知，却不以为耻。每次入宫谒见，并排骑马在路上，跟随的太监势必一百多骑，火把亮如白昼，盛装布满街巷，不设帷帐遮挡，当时人称他们为雄狐。各位王子孙凡是婚嫁，必定先通过韩国夫人、国国夫人请求，往往都能成功，以至于要花费数百千金作为谢礼。起初安禄山有边宫，皇帝宠幸他，下诏让他与各位姨母结为兄弟，而安禄山把贵妃当母亲侍奉，每次来朝见必定设宴饯行以结欢心。安禄山反叛，以诛杀杨国忠为名义，并且指斥贵妃及各位姨母的罪过。皇帝想命皇太子监军，因而禅让帝位，杨家诸人大为恐惧，在朝廷上哭泣。杨国忠入宫告诉贵妃，贵妃口含土块请求处死，皇帝打消了念头，于是作罢。等到向西巡幸到马嵬驿，陈玄礼等人为天下大计杀了杨国忠，杨国忠死后军队不解散。皇帝派高力士询问原因，回答说祸根还在。皇帝不得已与贵妃诀别，让人拉走，一死在路旁的祠庙下，用紫色褥子裹尸，埋在路边，时年38岁。皇帝从蜀地返回，路过那个地方，派人祭祀他，并且下诏改葬。礼部侍郎李逵说，龙武将士因为杨国忠辜负皇上导致祸乱，为天下杀了他，如今改葬贵妃，恐怕将士们会疑虑不安。皇帝于是作罢，秘密派宦官准备棺椁另外安葬。打开坟墓时，原来的香囊还在，宦官献给皇帝，皇帝看到后凄然流泪，命令画工在别殿画上贵妃的容貌，早晚前往，总是哽咽叹息。马嵬之难时，国国夫人和杨国忠的妻子裴柔等人逃往陈仓，县令率领官吏追捕，他们以为是贼寇，丢下马逃入树林。国国夫人先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，裴柔说请让我死，就和他一起杀了女儿，然后自杀，没有死成。官吏把他们装上囚车送到狱中，问道是国家军还是贼寇，官吏说两者都有，于是死去，埋在陈仓东城外。